从今年开始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就是关于圣经当中的一本书，叫做《传道书》。上个月有跟大家分享过，说我对这本书开始真的感到兴趣，就是我拿到 PhD 的时候。刚刚很高兴我们当中有人终于拿到 PhD， 但是发现说我们人生好几个这样子的过程一直走过，当我们拿到自己可能已经追求很久的 PhD 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开始会想说，到底我们人生所要追求的是什么东西？当我们所要追求的东西好像已经得到了，但是我们真的要的是什么东西？我们可能就开始会去思想这个问题。那我今天一开始的时候，我很快的把上个月我们在这边跟大家分享的很快的重新走过一次。传道书在谈的是什么呢？是谈我们人生的问题。什么是人生？以前我们常常从诗词、小说、电影当中，人家讲到说什么是人生，有人说人生如梦，人生如戏，又有人说人生好比一块钱。为什么说一块钱呢？就说你只能够花一次就没有了，生命好像一块钱，每一个人都有，但是你只能够花一次。他也讲到说人生好像一盒 chocolate， 这个是从一部电影叫做 Forrest Gump， 他说 Life is like a box of chocolate，You never know what you're going to get。 我们常常在诗词、小说、电影当中对人生有很多的描述，我们即使在圣经当中也有讲到人生如梦，像诗篇九十篇说，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就割下枯干。你说人生如戏，哥林多前书谈到说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我们也讲到说人生如云雾，雅各说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这些都是圣经里面关于人生的描述。摩西有提到说我们人生，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是七十岁强壮可到八十岁，其中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刚刚开始看到这个地方，我们的人生好像比较少看到有很多 positive 的描述，大部分都是说我们的人生如梦如戏。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回顾我们的人生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人生有两个特性，一个是我们常常对我们的人生不能够了解，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往哪里去。第二个是我们对我们的人生好像没有控制，没有办法有控制。所以我们上个月有提到说我们对人生常常有什么样的疑问呢？我们人生有什么意义，我们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我们人生是不是常常会感到空虚？你没有的时候你觉得很虚空，但是有些时候就像我刚讲的，当我自己拿到我的 PhD 的时候，我还是觉得很虚空。到底我们的人生是怎么样才能够给我们带来满足？人生是过程比较重要呢，还是我们的目的比较重要？有人说目的比较重要，但是我们发现我们每一个人的目的都是哪里？我们的人生的目的就是另外一个目的grave 是不是？我们常对人生有这些问题。那我们也常会想说，我们一个人的人生是不是一定要受到别人的认可才是有意义的？这些不同的问题都是我们每一个人可能在成长过程当中或多或少我们会去思想这个问题。当然我们一忙起来，我们常常把这个很重要的问题摆在一边，我们不去思想到底我们每一个人在人生当中所要追求的是什么。我们大家想想看，大家对大家的人生有什么样子的期盼呢？在美国他们常常讲到说 3P， 一个是 possession， 我们每一个人希望能够有高薪，能够去拥有许多的事物。第二个是 position， 我们希望能够步步高升，我们希望能够有 pleasure， 能够在这世上去寻找这世上的享乐。我们很多人对人生所谓的 American dream， 我们来到美国到底在追求的是什么呢？是知识，当然我们先在学校里面求学。是名声吗？我们希望要 publish 很多的 paper， 我们想要进一个很好的 research lab， 我们想要有好的成就。但是开始工作以后，我们开始会在乎我们的年薪多少，我们什么时候可以买到房子，我们的房子是不是可以比别人的大，我们的权利，我们的地位。当然我们在过程当中，我们也希望能够有一个心爱的人可以共走人生的道路。这些爱情享乐，这些好像是我们人在追求的。我们中国人，我们上个礼拜刚过中国春节，中国人在追求什么呢？我们新年的时候常常不只是写一个福字，我们还把福字怎么样倒过来，我们希望福到。但是到底是什么是福？ 我在日本长大，日本小女生最喜欢讲"幸せ"，就是很幸福。她们很希望她们能够追求到一个很幸福的人生。但是，什么是幸福的人生？中国人说"福、禄、寿、喜"，这些是我们所要追求的吗？有些人比较很有哲学思想，他说："我们希望能够过一个有智慧的人生。"但是，这又带来一个问题了：什么是有智慧的人生？我上个月在这边分享说，有人去问一个哲学家说："人生有什么意义？"哲学家的答案是什么？你问我人生有什么意义，又有什么意义啊？这个答非，这个不是说答非所问，他还是没有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不知道人生怎么样子过，才是能够过一个有智慧的人生。所以我们上个月讲到说，我们希望从传道书当中，希望能够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如果很快的浏览一次传道书，我们发现最让我们眼睛看到一个字好像不断的重复出现，就是这样，然后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这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有些时候也是一个很 puzzle 我们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总觉得我们信仰应该是很 positive 的。为什么在我们信仰当中，圣经当中有这么样一本书，里面好像跟佛教在讲什么四大皆空很类似，他在说虚空的虚空，为什么圣经里面会有这样的一本书呢？到底顾名思义，这本书的内容跟目的是什么？我们知道传道书是一本关于人生的一个论文，它在传讲人生道路道理的一本书。那到底它的作者是谁呢？以前我常在想说，它的作者一定是没有经历过这世上这些荣华富贵，他一定是过得很简朴的生活，他没有尝过这些好处，所以他才觉得说人生很虚空。但是我们仔细一看，这本书的作者是大卫王的儿子所罗门，他在以色列是一个很有名的国王，即使是他的父亲也没有经历过他那样子的一个太平盛世，也没有他那样子的一个丰功伟业。他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的王，他曾经在耶路撒冷或是在以色列动过大工程建造房屋，他有许多许多的金银财宝，他非常非常有智慧，有知识，有学问。为什么这样的一个人他会写下这样的一本书，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我们如果慢慢去看列王记上，我们上个月在这个地方有慢慢的看过很多关于他的记载，他有极大的智慧，他非常的富有，过一个多彩多姿的一生。你说爱情，他写下一本雅歌 Song of Songs， 你说不讲爱情讲美色，他晚年的时候后宫嫔妃一千，他好像什么事情都享受过，都经历过。但是在他晚年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渐渐背离了神。当他的人生没有神的时候，他写下这本书，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他有这样的人生，为什么会写下传道书呢？这就是我们上个月在这边思想的问题。虽然他在年轻的时候就拥有了智慧、财富、伟业、名声、权势、爱情，我们上个月在这边讲到说，其实他所拥有的东西也可以说是我们今天很多人在追求的东西，但是等到他追求到了，在晚年他却说这些都是虚空。他说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他为什么会写下这本书？其实我们知道他是借着神的启示，在他晚年他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他忠实地记下他自己的经历感受跟心历路程，他盼望后人不要再重蹈他的覆辙。他在传道书十二章说，智慧人的言语都是一个牧者所赐的。当他再一次回到神面前的时候，他把这一些过程写下来，他希望我们不要像他一样走偏了路，离开了神，发现一切都是虚空。所以我们知道传道书是所罗门王所写下的一本关于人生的论文，提醒我们当如何来走人生的道路。他在传道书第二章第三节讲一句话，他说，等我看明世人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 What is good and worthwhile。 这都是我们在追寻的一个问题的答案，我们想要在找这个问题到底它的答案是什么。 What is good and worthwhile， 到底我们一生要做什么才能够又有意义又有价值又能够存留到永远。我们上个月在这边讲到说，我们在座有很多都是研究生，我们 Master 也好 PhD 也好，我们可能有机会写论文。我们知道论文包括哪一些段落，我们这边讲到说，我们一开始从 Abstract 开始，我们有 Introduction， 我们有问题的假设 Problem Definition， 还有 Hypothesis。 我们讲到 去做实验，从实验结果去分析，然后引申归纳例证。很有意思的，当我们打开传道书的时候，我们发现传道书就有这样的一个架构在那个地方。我们发现它是一本论文，问题是它在谈的题目是什么呢？是在谈我们的人生。如果我们仔细去看它的第一章，我们看到它关于它的引言，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我们看到它的问题 problem definition， 他说人一切的劳碌就是在他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接着我们在第二章看到他也有在那边做实验，他先提出他的假设，他的假设是说从科学历史哲学的眼光来看，人生都是虚空。这是待会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传道书第一章。我们在第二章下个月我们会看到他做很多很多的实验，他心里说来吧，他就去试，去追求这世上的事情，看是不是真的能够找到人生什么是值得去投资去做，用我们的人生去投资去做的。从第三章一直到第十一章十二章，发现他不断的引申归纳例证。当然他在第十二章他提到他的 conclusion， 他的结论，他说这些事都已经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但是我们上个月我们也提到说，我没有很快这么快要大家接受他的结论，我们希望能够慢慢慢慢一个月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到底所罗门王他在讨论些什么，他在讲我们人生关于哪一些事情，盼望我们在查完之后也跟他一样有这样的结论。我们看到在传道书中我们叫做 keyword， 就哪些字出现最多，当然虚空出现很多，但是除了虚空以外他也有谈到益处，那是他的对比，直翻出来就是 profit， 就是什么是那个有价值的，值得我们去追寻的，不会很快消失，什么是有益处，什么是虚空，益处是有那个永恒价值的。他提到说日光之下，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是值得我们去做呢？他也提到天下，我们英文的翻译日光之下是说 under the sun， 天下呢是 under the heaven。其实他埋下一个伏笔，因为今天有许多的虚空都是从人的眼光来看，如果单单从人的眼光来看是虚空，但是我们看到他在许多的地方提到神，他发现我们的人生如果从神的眼光来看是不一样的。什么是日光之下，什么是天下，我们看到他在讲到说很多的人生的劳苦，但是他也提到许多的喜乐 enjoy，那个字根是 joy， 这个字不管是 joy rejoice enjoy， 跟劳苦是一个对比。他讲到生命当中有许多人非常的愚昧，他也提到智慧，到底我们的人生什么样才是有智慧的人生，这都是他在这边所探讨的一个问题。所以这是上一个月我们在这边所分享的，我们希望静下心来带着谦卑的心，我们能够慢慢来寻找是不是我们能够找到跟所罗门王一样的答案，说美好人生的秘诀是过一个有神的人生。传道书第二章二十四节用英文他是这么说的，他说 A man can do nothing better than to eat and drink and find satisfaction in his work， 但是更重要的他后面讲到一句话， This is from the hand of God， 如果没有神我们没有办法过这样子的人生。这是我们上个月在这边跟大家一起分享的，盼望我们在今年能够一章一章来看传道书，盼望能够学习过一个讨神喜悦真正满足有价值的人生。好，这是我们上个月我很快的用几分钟 review 一下，但是今天我们希望一起能够来看传道书，我们很快的来看传道书，传道书第一章，我念一节请大家来念一节。好，传道书第一章那这么说，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
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
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
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
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归所出之地，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人归还何处，
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惯，耳听听不足。
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岂有一件事人能值得说这是新的，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
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
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的王，
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乃知神教世人所经炼的是极重的劳苦。
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不活。
弯曲的不能变直，缺少的不能足数。
我心里议论说，我得了大智慧，胜过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而且我心中多经历智慧和知识的事。
我又专心查明智慧、狂妄和愚昧，乃知道这也是捕风。
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
好，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让我们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再一次聚集。我们真是盼望能够借着这样的一个晚上，让我们真的是带着谦卑的心来到神你的面前，也愿你的圣灵借着这些话语，借着所罗门王所写下的这样的一本传道书，亲自来向我们说话，打开我们的眼睛，看到我们这世上什么是那个有价值有益处能够存到永远的，那哪些事物是不值得我们去追求的。我们求你今天晚上亲自与我们同在，我们让我们所看的所听的真的是能够感动我们，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这样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知道大家有圣经，所以我们一直把圣经摆在那个地方，然后我们一节一节来思想传道书的第一章。我用一个题目叫做生命的价值啊。那如果以大家刚刚看到的第一章的前三节，我们对于传道书的背景可以有哪一些认知？第一节他跟我们谈到什么？传道书的什么作者？我们刚刚提到说，我们常常在写论文的时候，一开始就有 abstract， 我们要知道这个作者是谁。他一开始就跟我们说，他的作者是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如果单单说大卫的儿子，我们知道大卫有好几个儿子，但是他特别谈到是在耶路撒冷作王的那一个，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那是所罗门王。我们上个月在这边提到所罗门王很多很多他的背景，他成长的背景，他后来的这些丰功伟业，我们在这边有很多的分享。那第二节他让我们知道什么事情呢？我们可以说是他的一个引言，整本书他所要谈论的就是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他一开始就想把他心中最想讲的话讲出来，这是他的引言。第三节他让我们看到他的问题，他可能在他一生当中一直在思想一个问题，就是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我们看到这位所罗门王，他可能拥有我们每一个人所在追求的一切事物，但是等到他年老的时候，我们发现他对人生的疑问还是没有解答。他可能跟我们感觉到一样，很多的时候我们对人生没有办法了解，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对人生没有什么控制。我们刚刚提到对人生每个人都有很多的问题，但是我相信他一定是悟出了什么道理，所以他才写下这一本传道书。所以我们今天慢慢的来看，这是他前三节让我们知道关于传道书的一些背景。我们先看第一段，我在这边用一个题目说从科学的眼光来看。怎么说从科学的眼光来看？如果我们从第四节看下去，大家可不可以找到在这里所罗门王提到大自然的一些基本要素？他提到哪些事情？他讲到大地、
太阳、
风、
江河、海。
OK， 江河、海，他提到这些事物，他好像用一个很抒情的方式在讲这些科学的事情。那什么是大地？大地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我来到美国的时候，很多人就跟我说，你有机会一定要去佛罗里达，要去哪里玩？ Disney World， 不是去 Key West， 不是去迈阿密。他说你有机会你要去佛罗里达玩，而且你要去呢，不要去 Magic Kingdom， 那些是小朋友比较喜欢的，我们比较不会那么 enjoy。我们比较喜欢去一个地方叫做 Epcot Center， 有没有去过那个地方？很多人说是明日世界，或是有不同的说法。Epcot Center， 当我们来到 Epcot Center， 发现那边有每一个馆，不同的馆，它每一个馆在谈什么呢？一进去，我那时候那是已经很久以前了，十几二十年前，第一个馆在讲 Energy， 那个是 Exxon Support， 它里面在讲从恐龙的时代这些化石等等怎么样成为今天我们的石油，这个 Energy 怎么样是 Progress。你到下一个馆呢，是 GM 提供的，在讲 Movement。从罗马时代他们怎么样用马车通讯的，关于通讯方面的，一开始有一个球，那是 AT&T support， 他在讲到 communication。 但是那边有一个馆是 Kraft 提供的。 Kraft 是什么公司？ Cheese 也好， Dressing 也好，是一个食物的公司，对不对？他那个馆的名字叫什么？ The Land， 大地。为什么大地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今天所吃的一些东西从哪里来？从大地来。他说不，我才不喜欢吃蔬菜，我喜欢吃肉。问题是牛吃什么？牛也吃草，是不是？这些我们吃的很多的食物都是从大地来的。大地跟我们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因为我们今天能够活着，是因为有许多的食物都是从大地里面生长出来的。他在这边提到第二个是什么？日头。日头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太阳，阳光。第三个他提到什么？风。其实风是什么？是风，空气在流动，那叫做风，是不是？那最后在讲什么？江河。江河在讲什么？在讲水。其实所罗门王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他好像用抒情很言情的方式在讲这些事物，但是他跟我们分享我们跟我们人的生命很重要的有大自然的四个基本要素。他讲到土地，讲到太阳，讲到空气，讲到水。如果我们仔细想想看，这四样大自然的基本要素跟我们的生命有什么关系？这四样东西都是我们每一个人人生的必需品。好，我们来思想一个问题，我们人可以多久不吃东西还可以活下去？
3个月
比如说一个礼拜10天，我们说耶稣在旷野禁食多久？40天。我们刚刚有人说3个月，哇，那可能是吃得很壮，然后再慢慢去消耗3个月。我们大概知道说大概可以维持个几个礼拜，甚至一个月可能都还有可能。但是水呢？
3天就爽。
我们多久可以不喝水？
3天4天。
我们每次看到说有什么地震的时候被困在里面啊，困了3-4天，那等到一个礼拜之后会不会再去找了？一个礼拜以后存活的机会已经不大了。可能我们不喝水超过一个礼拜，如果没有再有水分能够供给我们，我们人的生命就会结束。空气呢？
空气
空气呢？我们今天空气好像跟我们息息相关，但是我们平常没有感觉。等到有机会去外太空，有没有一部电影叫做 Apollo 13号？ Apollo 13，等到他们到了太空，发现那空气对我们是何等何等的重要，对不对？我们多久可以不呼吸？我在日本的时候，我爸爸带我去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是专门采珍珠的，那边有很多的女孩子，她们就穿着全身都是白色的，然后她们跳到海里面去，哇，10分钟还不出来，他们可以下去找珍珠，他们可以很久很久不呼吸。我们小时候在玩的时候，我们来比赛看潜水，在游泳池看谁可以潜得更很久。但是我想10分钟大概是已经很了不起了。我们如果能够3-4分钟、5分钟，我们10分钟，我们如果没有空气，我们的生命就这样结束。大家有没有看到我把什么东西摆在最后？太阳。很多人说阳光不重要啊，你看我们可以一个礼拜下雨，没有太阳我们还可以活得很好啊。但是大家仔细想想看，太阳如果刹那间消失，今天没有太阳，生命还可以维持多久？我们可能刹那之间呢就没有了，因为它给我们热量、能源、 如果今天没有太阳，我们生命马上就消失。我们看到所罗门王在这边提到我们生命能够存活几个很重要的基本要素，我们的生命需要接受这些大自然中的基本要素的供养，不然的话我们没有办法生存。但是借着这样子好像很抒情化意的在那边写，他也给我们看到这些大自然的基本要素有什么样的几个特性。我们从一开始的第一句话来，他第一句话讲到一代又来一代过去，这些大自然的这些基本要素有什么特质？不变。我们看到一代过去一代又来，他们的属性、他们的特质，或是甚至他的物理定律都没有改变。当然你可以说牛顿的三个定律我们今天人还有在修正，那是他表示那时候发现的不完全，但是定律本身有没有改变？光合作用1000年前跟今天光合作用的那个原理一不一样？还是一样。我们看到这些基本要素的特性没有改变。我们常如果去研究科学的人，我们就知道这四样东西都非常非常奇妙。比如说我最近在看一篇文章，我以前对水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后来一看才知道说哇，水很奇妙的。他说如果我们人没有水的话，我们生命没有办法存活下去。他讲到我们这个世界这个地球1/4是在水，有海洋，我们人也是有将近1/4的水在那个地方。这个水的比热很高，所以如果比热低的话，大家有没有想过你去跑步一下你大概全身的水就沸腾了？但是不是那个，我们水的比热非常高，所以我们看到在地球那个水可以吸收很多的热量，放出很多的热量，借着这些水蒸气，借着结冰来调节我们地球上面的这些气候。我们人里面也是在调节我们人身体的这个体温。他还讲到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溶解池，它可以溶解60-70种不同的东西在那里面。他说如果是其他的溶剂，如果有那么多的东西溶在里面，会像泥巴一样这样的稠，但是水不会。水是一种很奇妙的东西，它有很多很多的特性，有很多的属性。他们讲到说水它的比重最大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是在4度的时候。这都是我们有学过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这个一杯开水我们丢冰块下去，冰块在哪里？在上面。他讲到说这个大地如果在湖结冰是从哪里开始结起？它从湖面开始结起，所以那个鱼还可以从下面游到别的地方去。如果从下面结起的话，所有的那个鱼说不定就会被挤上来，对不对？我们这个大自然有很多很奇妙的这些现象，我们可能都没有去特别去 pay attention， 但是我们知道一代又来一代过去，这些属性有没有改变？没有改变。但是这个并不是让我觉得最特别的地方，最让我觉得特别的地方是他讲到的这四个不同的基本要素，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大家去找找看什么特质。我们今天很流行一个字叫做 recycle， 有没有听过 recycle 这个字？我看那个 Apollo 13的时候发现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到太空船去，我们人吸什么？氧气，呼出什么？二氧化碳。如果在一个密闭的一个空间，人不断地呼出二氧化碳，一直吸氧的话，会变成什么样的一个现象？我们还会二氧化碳中毒。我们不止还要源源不断地氧气供应我们，我们这个二氧化碳还需要把它解决掉。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大自然有没有在 recycle？ 很碰巧，不知道为什么，所有的植物它们需要经过所谓的光合作用，它吸什么？二氧化碳，放出什么？刚好我们动植物，其实包括植物在内，这个都是我们以前学过的，我们都是吸氧然后呼出什么？二氧化碳。所以空气会不会 recycle？ 我们人需不需要去做任何事情？我们如果这几千年来这世上没有人类，请问植物会不会活得好好的？动物会不会活得好好的？我们人需不需要做什么事情去让生命继续下去？完全不需要。这个 recycle 的现象一直在那个地方。我们来想想看水好了，水会不会 recycle？ 我们说为什么源源不断的水，那是从自来水厂的来，那自来水厂的水从哪里来？那很多很多河流流从山上来，那山上的水从哪里来？从下雨下雪，那他们还可以保存哦。大家知道那个冬天下雪结冰在上面，然后春天来了它才慢慢化，不会变成一下洪水。你经过这个冰雪在高山上结冰，然后到了春天慢慢慢慢你会发现那个河水不断的有水下来， 然后一直流流流流到哪里去？江河，然后到了大海。大家知道我小时候就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海水是咸的？为什么海水是咸的？如果今天海水不是咸的会是怎么样？大家知道盐有什么功能？有消毒防腐的功能。如果几千年几万年来我们人类不断的污染，大家知道那个海水不知道会变什么样子。但是今天海水是什么？是咸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它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可以去消毒，可以去杀菌。但是经过气温一热变成水，所以变成什么？水蒸气。然后风一吹，它就飘飘飘飘到很多的不同的地方，然后下雨又下下来。有没有在 recycle？ 人需不需要做什么？太阳看起来没有在 recycle， 但是请问今天为什么会有四季？为什么会有四季？为什么月亮会有阴晴圆缺？当然阴晴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但是它为什么会有圆缺？是因为星球不断的在什么运转。我们知道月球绕着什么转？地球转。地球绕着什么？太阳转。如果继续研究下去，他们说太阳还在绕着其他东西，然后这个银河系不断的在运转。人需不需要去做什么事情？人有没有去设计这些事情？没有。那地球在转，地球在转，它还有一个角度，大家知道它那个角度多少？哎，不错，有人知道23度多。我不知道 exactly 那个 number， 我知道23度多。有一个督学去学校，他要去考察，校长陪着他走到一个教室里面，就他看到那个教室里面有一个地球仪，那个地球仪就倾斜一个角度，所以那督学就想要考考，他就找一个学生来，他说：“哎，某某同学，你知不知道这个地球仪为什么歪一边呢？”那个同学很 sensitive， 他马上说：“这不是我做的，我没有动它啊。”那督学就看到另外一个学生走进来，就说：“哎，某某，你怎么？你看看这个为什么它歪一边呢？”他说：“哎，先生，你看到我刚刚走进来，我没有动它，你知道的，它本来就这个样子了。”那督学再次摇摇头，他就看看旁边的老师，问他说：“这是怎么一回事？”那老师说：“那真的不是他们的错，那个地球买来就是这样子歪一边了哈。”那他就只好看看那个校长，说：“你看是怎么回事？”校长说：“他们讲的都是真的，我们经费很有限，所以我们是在地摊买的，但买的时候他就已经歪一边了哈。”那玩笑归玩笑，大家知道为什么地球歪一下下23度？所以我们今天才有什么？才有四季。啊，地球转，绕着太阳转。有没有在 recycle？ 所谓的 recycle 并不一定是像我们刚刚所谈的 recycle， 但是它不断的在旋转。我们刚刚最后还有一个没有提到，什么？食物。哎，你说食物有没有 recycle 呢？我从台湾来到美国，我们刚开始做学生没有什么感觉，但是等到开始买了房子，就发现说啊，美国人他们 yard work 做不完，是不是？他们春天就要先施肥，要撒种，到了夏天呢，要割草，到了秋天呢，扫落叶，当然冬天要除雪，当然做不完的这些 yard work。 但是大家仔细想想看，在一片森林，像我们家后面的森林，我需不需要去做任何事情？它有没有在 recycle？ 需要去施肥，因为当那个树叶掉下来，后来在地上，很多人说为什么神要创造细菌，好像细菌会让我们生病，但是当初创造这些细菌是要做什么？腐蚀这些树叶，让它成为土壤的一部分，成为肥料。中国人还很诗情画意，有一句话就说化作春泥又护花，有没有听过？你看这个不断的在 recycle， 这些植物从大地吸收这些养分，然后它长长长长出叶子来，到了春天就长得满满的，到了秋天它落叶又下去，不断的 recycle。 然后在动物植物界，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词叫做食物链。食物链是不是动物吃植物？那有动物死了，它那个又变成植物的养料。其实有一个食物链在那个地方。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我只懂得一个皮毛。但是多多少少，我们可不可以体会到，所罗门王在这边讲到说，这四个自然界很重要的这些成分，我们人一代过去，一代又来，我们大自然的这些基本要素，它们的属性、物质、物理、定律都没有改变。我们一代过去，一代又来，他们都能够自然循环，没有改变。所以当所罗门王看到这些情形的时候，他想想看说，到底我们人生命的价值，从科学的眼光来看有什么价值呢？因为我们人不需要去做任何事情， 这些大自然的基本要素，他们不断的在 recycle， 他们永不改变。我们既没有创造，也没有改变过这些自然律。如果有什么，为什么我们今天人都要说要 recycle 这些东西？因为如果有什么，我们只不过在污染这个大地。这件事情不是我们今天才说，在以赛亚书就有提到说，地被其上的居民怎么样污秽。我们这个污染的问题非常非常严重。我们从台湾来，台湾是一个岛国，日本也是岛国。我到日本去，他们非常非常在意这些环保，因为我们知道如果继续污染下去，我们都听过这些所谓的温室效应等等，你会发现人在这个地球上面不但没有什么 contribution， 反而只是在破坏这个大自然。我们在砍伐这些森林，我们在造这些建筑物，我们在这个科学的眼光来看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人没有改变什么，我们也没有创造什么。当然大家可以说，哎，你看我们人类科学多么的进步，几千年来我们今天可以研发出许许多的事情来。但是从科学的眼光来看，我发现我们人今天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研究 how 怎么样子的行光合作用。但是大家能够解释为什么会有光合作用吗？我们能够解释说那个海洋是咸的，但是当初为什么是咸的呢？我们都只能够从一个角度看说 how， 但是我们从来不知道 why。 今天我们进化论讲到说我们人都是进化过来的，但是我们大家都听过那个比喻，他说大家有没有试过把一个手表用螺丝把它全部拆开了，然后放到一个箱子里面，然后去摇，大家想去摇一千年一万年能不能摇出一个手表来。我们今天会有手表是人设计的，然后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构造，这样的功能，我们就这样去制造出来。我们这个大地所有的一切，我们常常只知道这些大自然知道如何耗，但是不知道 why， 这是我们所碰到的一个问题。所以所罗门王他下一个结论，从科学眼光来看，他觉得生命的价值是什么？他看不到人的生命在从科学的眼光来看有什么价值。我曾经读过一篇报道，我忘记是在哪一本书或什么，我细节记得不是很清楚，但是他说人有什么样的一个价值呢，就有科学家就去研究说我们人有哪一些要素，不知道有什么样子的。 我不是生物，不是 很清楚，可能黄立武长老比我熟。但是他说同样的事情提炼出来，他说 equivalent to 几个香皂几根钉子。如果单从化学的元素来看，这是人的价值。我们圣经当中讲到说我们是什么，用尘土所造，人要归于什么？人要归于尘土，黄土一培。所罗门王当从科学的眼光来去看这一切的时候，他觉得人的生命没有什么价值，所以他就换一个角度。好了，我们不要看科学，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如果大家看看第八节，第八节他在描述人什么样子的一个心态。第八节他怎么说？万事令人厌烦。为什么令人厌烦？因为他觉得说我们人好像都在寻找新的事情。我们人有一个心态，就是我们人很喜欢喜新厌旧。我们每一年都在想说，哎，今年会有什么样的电影，我们希望能够看到一些新的事情，新奇的事物。我们人类都在寻找这些新的东西，我们人常常喜新厌旧，我们永不满足，我们尽心竭力的在不断寻找新的一些事物。我们人好像一直在寻求，但是我们发现我们找不到一样东西让我们能够满足。在使徒行传他讲到说，保罗在那个时候一两千年前那个时候来到雅典，这个文化的古都，文化的一个古城，就他说那边的人都怎么样，他用一个很有趣的描述，他说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在做什么事？只将新闻怎么样说说听听。很有趣，他对那时候雅典人的描述是这样。我常常看到这段经文回想到说我们现在好像差不多。哎，我晚餐的时候我跟徐芬在聊什么啊？台湾的政治啊，马英九啦，陈水扁啦，是不是？我还看看美国在讲布希啊， Hillary 啊，是不是在讲伊拉克战争，发现我们很多的事情就在讲这些，把新闻怎么样 说说听听，说台湾的高铁怎么样啦、啊？啊，国内也是，我们常常是看很多的这些新闻，我们只不过把新闻说说听听，连这个比较有气质的说完，就讲一些没有气质的，说什么 Britney 最近又去 rehab 的、啊，是不是这些演艺人员的事情都扯出来了？我们人都在寻找一些新的事情，为什么那些狗仔队说要去不断的去挖新闻？因为要满足人类的这种喜新厌旧的心态。我们人好像都跟那些雅典人一样，我们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这是我们人常有的一种心态。但是针对这样的一个心态，为什么所罗门王在这里说万事令人厌烦？因为他紧接着他这么说，因为他说当我们仔细思想，他觉得日光之下并没有什么心事。这句话是圣经的话语，其实很多人拿来我们生活当中在用，说日光之下没有什么心事。Nothing new。 为什么日光之下没有什么心事呢？大家会想说，今天科技这样日新月异的时代，日光之下真的没有心事吗？为什么所罗门王说日光之下没有心事？因为如果我们仔细去思想，我们人其实没有创造过什么新的事物，只不过发现已经存在的事物加以重新组合使用。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可能有唱过我写的诗歌，对不对？大家知道在英文写歌的人英文怎么说？ Composer。 什么是 Composer？ Compose 是不是 invent？ 什么是 Compose？ 只是把不同的音的高低、节奏的快慢、长短怎么样组合起来，成为我们今天的诗歌。大家没有想过，我们所听到的音乐，我们听到的乐器，从可能大家想想看，几千年前可能有人在那边敲一个石头，发现敲石头的声音跟敲木头的声音不一样，那我们开始可能就有不同的敲击乐器。有人可能好奇的去吹那个草，发现可以吹出一个声音来，然后我们就发现用不同的方式去吹出不同的声音，不同的管子、不同的事情、不同的瓶子可以吹出声音来。他们发现说用一个弦呢，在不同的东西上面可以拉出声音来。所以我们今天知道说，在音乐，在交响乐队，他们有敲击乐器、有管乐、有弦乐，但是这些乐器是不是有人去发明出来？他们只不过是什么发现，说在这样的一个组合，在一种条件之下可以有这些声音。那今天我有没有去学过乐理呢？我学过一点点。我去学乐理的时候在学这个和声。那什么是和声？和声就是说从人的以前的经验发现这个声音摆在一起的时候觉得很好听。大家如果会弹吉他的人，当吉他弦调好的时候，你按一个和弦，你弹一个弦，另外一个弦呢会共振，会有震动，那就是和声。因为它本身有 related， 你听了你觉得很和谐，那就是和声。所以他们就开始写下说有这些的乐理。我请问朋友们一个问题，大家喜不喜欢吃很好吃的菜？大家在吃这些菜的时候，我们常会说请问有没有 recipe， 是不是有没有食谱？我请问大家，先有食谱还是先有菜？先有食谱还是先有菜？先有语言还是先有文法？先有音乐还是先有乐理？ OK， 大家都可以 catch up， 对不对？是先有语言，后来人家把它归纳成为文法。在座的人大家知道中文的文法吗？我们知道的不多，我们知道老外要学中文学得很痛苦，是不是？但是我们对我们的文法我们知道的不多。他们跟我说你们中文真难啊，你们单位真多。他说我们英文很简单，你看 an apple, an orange, a tree, a book。 我们中文呢，一本书、一棵树、一粒橘子、一朵花，我们都要加上什么不同的单位。但是我们从来不管文法的，我们从小就长大，我们会不会说？我们会说。大家知道中文的过去式是什么？但是我们学英文的时候要学很多的过去式、过去完成，我们要学很多这些事情。但是我们是先有语言后有文法，先有音乐后有乐理，先有食物后有什么食谱。其实我们人并没有发明什么东西，我们只不过是把这些，即使说你可以煮一道什么样的菜出来，那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去试出来的，但是我们知道在不同的材料、不同的温度、不同的环境之下，我们可以煮出一道不同味道的菜出来。 经过人类不断的尝试，但是我们不能说我们创造出什么新的事物，我们只不过把已经存在的事物加以重新组合使用，不管是蔬菜，不管是肉类，不管是调味品，我们人真的没有什么创新，我们只不过是把已有的东西重新加以组合。如果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哎，我们今天在看新闻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这些新闻真的是新闻吗？因为当我们翻开人类的历史，我们知道这几年我们都很流行看台湾也好，韩国也好，国内也好，很多的宫廷剧。这个不管哪一个国家的宫廷剧，看起来内容呢，都似曾相似，是不是？都是有一个君王，有一个奸臣，然后想要篡位，然后经过很多的事情。因为不管到哪一个国家，不管到哪一个时代，你发现说人的什么罪性所做出来的事情，好像这不是新的事情。今天你打开 website， 你看到今天这世上所发生的很多的事情，不管是贪污也好，欺骗也好，抢劫也好，都没有什么新的事情。好，大家如果对新闻有兴趣，我来跟大家讲几个新闻。我在 IBM 工作，我这礼拜看到 IBM 被人家告。IBM 为什么被人家告呢？因为他 fire 掉一个员工。因为这个员工呢，上班的时候他不只是说去色情的网站，他还去色情的所谓的 chat room 去跟人家在那边胡搞乱搞。而且他被 manager 发现了，已经警告他一次，但是他还继续不断的这么做，所以 IBM 最后不得已说一定要把你 lay off。 就他被 lay off 呢，他回来告 IBM， 为什么？他说我正在经过我人生的一个 trauma。他不知道最近离婚还是什么样子，他说我经过这些很大的 trauma 的时候， IBM 不但没有帮我解决我生活上的问题，没有帮助我，还把我 fire 掉。所以他告 IBM 5 million， 这是真实的事情哦，这真实的事情。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哎，心里头有感而发。结果那天好像是星期三还是星期四，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看 Daily Bread。 Daily Bread 有一本一本的，在网上也可以看，我每天都有看 Daily Bread 的习惯。哎，那天早上 Daily Bread 就讲到一个故事，说这也是真实的加州所发生的事情，以前发生的事情。他说有一个人告市政府，因为市政府的垃圾车呢去撞到他的车子，他要求市政府赔偿3000块。这个新闻看起来到目前为止没有什么问题。所谓是新闻的呢，为什么是新闻？是谁开那部垃圾车呢？就是他自己。他是在市政府上班，在开垃圾车的人。就他那天开回到他 parking 到的时候，他不小心用他的垃圾车去撞到他自己的车子，他就告市政府要求赔他的车子。我们看看，不管刚刚 IBM 的新闻也好，看到这个故事也好，我就想到台湾有一句话，就是怕狼话救狼，如果会讲台湾话就知道，那就是打人的喊什么，喊救命。哎，日光之下有没有什么心事啊？你说看起来好像是新闻，但是我们发现说，我们不管是看历史，不管是看新闻，我们看到人的罪性所做出来的事没有什么改变。某一个运动员为了要拿金牌，为了要拿冠军，去吃药，去做 against the law 的事情，想要去得到他们所要的东西，这是新闻吗？这不是新闻。你说一个很年轻很有 talent 的一个 athlete，从大学毕业，他一下子年薪就好几百万，然后就开始过很放荡的生活，吸毒，这是新的事情吗？ No， 在历史当中，在不同的国家，这都不断的产生。你说，哎，阿波罗11号 Armstrong 能够飞到月球，然后在月球上漫步，你说这是新的事情吗？但是我们看看，在14多少年，大家会不会被哥伦布他们来到美国，发现新大陆，踩上海滩的那一刹那，有什么不一样？从所罗门的那个时代，当然如果我们往前推，说看创世纪，那时候你可以说有很多新的事情，譬如说该隐杀亚伯，那是第一次。但是从人犯罪以后，我们发现这些人的罪性不断的在重复的发生。我们看到历史当中，我们讲说历史不断的重演，这是我们人生常常看到的事情。即使在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日光之下真的没有什么新事，因为在人类历史当中有许多事都不断的重演。我们的场景可能不一样，方式可能不一样，但是很多的原则都还是一样。 所以所罗门王觉得说日光之下没有心事，他还跟我们讲说，他接下去写，如果有些时候我们觉得会有心事，那是为什么呢？因为他有几个理由。第一个，那是我们的眼光狭窄，我们的精力有限，我们井底之蛙，我们不知道以前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其实这些事情发生过没有？已经发生过，我们只不过是精力有限，我们的知识眼光狭窄，要么我们的记忆力太差，我们没有留意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我们发现历史的重演有些时候还发生在家庭里面。如果我们打开创世纪，亚伯拉罕骗人说他的太太是他的谁？
妹妹。
大家如果继续看下去，他的儿子叫什么？以撒。以撒有没有骗人家说他的太太利百加是他妹妹？有。亚伯拉罕骗人说那是他的妹妹，骗过几次？不是一次。他后来有没有再发生过？有，还发生过。我们发现人类的历史不断的在重演。如果我们觉得说是日光之下有心事，要么我们眼光狭窄，要么我们精力有限，要么就是我们记忆力太差，不留意已经发生过的事。上个月我跟大家分享过这句话，我很不愿意接受的一句话，但是是非常非常真实的一句话。他说什么？我们从历史学到最大的教训是什么？我们从历史怎么样？学不到任何教训。我们常会忘记，其实很多事情都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所以所罗门王他觉得说，从历史的眼光来看，生命的价值是什么？他说已过的世代怎么样？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呢，也不纪念。我考大家看看，大家对诺贝尔奖是不是很羡慕？请问大家知道去年诺贝尔奖的医学奖得主是谁吗？哎，不错，还有人记得啊。Good memory。我们上个月在这边，大家记不记得我在那边很 excited 讲说美国的超级杯快来了 ，Super Bowl， 赢了，对不对？赢了两个礼拜之后，现在有没有人在谈这件事情？没有人在谈这件事情。大家记得去年 Super Bowl 是谁赢的？黄长老可能知道，因为他是从 Pittsburgh 来的，对不对？哎，过了，大家会去纪念吗？大家都不记得。我们发现人是很健忘的，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呢，后来人也不纪念。所以从历史的眼光来看，你发现说人的生命的价值好像没有什么价值，这是他在这边的 argument。 最后他从哲学的眼光来看，因为我们都知道所罗门王他是非常非常有智慧的一个人。我们在座刚刚有江祖南讲到说，他跟他的太太都拿到 PhD。大家知道 PhD stands for what? Doctor of 什么
Philosophy。
所以大家都是哲学的博士。其实我们今天说博士，就是我们恰恰相反。人家问我说你博士读什么，你应该知道很多事情。其实我们今天的博士都很怎么样？很专。我们所研究的东西其实都是很窄的事情。我们这些 PhD 还常常被人家笑。我们教会有一个大学的教授，他去餐厅吃饭，就跟他们在那边一起吃饭的是一个医生，所以那个医生就讲一句话，他说 ：“Oh, Dr. Chen, are you a real doctor or just a PhD？” 哦、oh, ，我们这些都是 just a PhD， 我们不是真正的 doctor， 那些是 real doctor， 那些是真正的医生。但是我们也不要太小看我们自己，我们是 doctor of 什么？不管你的专业是什么，大部分人拿的都是 doctor of 什么？philosophy 哲学，我们都是哲学什么博士，哲学博士。所以所罗门王用他的智慧查考天下事，他追求智慧。但是他有什么样子的结论呢？我们如果继续看下去，第一章他讲到说，神叫世人经历什么？其中的劳苦。不管今天是市井小民，或是大家读到 PhD 毕业，我们是不是都要经历很多世人的劳苦？当然很多人说拿到 PhD 说不定比较好找工作，但是我们看到即使是 PhD 或甚至我们刚刚讲的这些医院的 doctor， 我们有没有说 life is easier？ 不一定。 No, not necessary。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历极重的一个劳苦。我们去年最后一次讲到诗篇90篇，讲到说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什么叹息，好像一声叹息。而且很多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越有智慧好像劳苦叹息越多。我们发现人生下来，我们上一次讲到四个字常讲的生，然后呢 老病死。生大家很开心，我们有 baby 出生，大家都很开心，但是什么在等着他？接下来我们人生的四部曲，接下来就是老，然后呢病，然后死。我们发现人生常常要经历许多的这些劳苦，特别是在创世纪当中，它让我们看到为什么会经历许多的劳苦，是因为我们人的罪。我们在亚当夏娃他们犯罪之后，我们人跟神隔绝之后，我们更是要经历许多的劳苦，直到我们归回尘土。在创世纪第三章，他特别说，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怎么样，终身劳苦，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我们那时候在查摩西的祷告诗篇九十篇的时候，我们也提到说，为什么有很多的叹息，是因为我们人的罪。当我们回顾我们的人生，我们走过的路，我们发现我们所愿意做的善我们做不出来，我们所不愿意做的恶怎么样，我们反倒去做，我们心里面劳苦叹息，外在呢，像刚刚经文所讲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非常非常辛苦的工作，才能够糊口，才能够过我们的生活。神让我们在这世上要经历许多的这些劳苦。我们发现人在日光之下所做的事情，他谈到都是虚空，都是虚幻，转眼成空，很快消失，没有留下什么。不只是虚空，他又说是捕风，捕风的英文叫做 chasing the wind。 常常我在家里会有一个口头禅，许一芬不太喜欢我讲，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从中学的时候学了这两个字，我就常常讲这两个字，那叫做虚功，做虚功，这是一个物理上的名词，但是我们常常做了一个事情，然后好像一点果效都没有，就啊做虚功。有些时候在学校的时候，整个晚上待在那个实验室里面要做实验，没有结果，到早上起来回来跟太太说做虚功。我们看到彼得他们出去打鱼，终夜打鱼，有没有打到什么？没有打到，回来说什么？做虚功。我们发现人生当中很多的时候都是虚空，很多的时候都是没有功效，我们好像没有改变任何事情。我们为什么人常常会很 frustrate， 这是我们台湾或是中国学生来美国很快就学会的一个字、哦、好 frustrate， 因为 我们对很多的事情没有办法改变，我们做虚功都是虚幻。所以所罗门王觉得我们在日光之下只是虚空，只是捕风。我们想说，如果我们追求智慧应该就不会啊，但是当我们追求我们这边所谓的属世的智慧，今天大家一直听到这个地方会发现说，所罗门王在这边讲的，不管科学，不管哲学，不管历史，他有没有提到神？他有没有说天下？他说什么？日光之下。所以在这边所讲的智慧并不是从神来的，那边智慧这边所讲的智慧是属人的智慧。我跟大家分享说，我在台湾的时候在逛旧书摊，就看到一本书叫做厚黑学，这是从大陆那边带过来台湾的，那很旧很旧的一本书。我什么叫厚黑学，打开来一看，他说你做人呢，这个脸皮要厚，心要黑，这是世人的什么智慧。马英九在台湾，我们不讲政治，但是很多人攻击他说他这个人要做政治人物不太可能，因为他太清高了。我们总觉得说我们搞政治的一定要刚刚讲的脸皮要厚，心要黑、哦、同样一件事情，你看陈总统什么事都没有，为什么马英九变成这么凄惨？哎，我们不在 不讲政治不过我要讲的是说，这世上有很多所谓的属世的什么智慧，但是如果我们追求这些属世的智慧，我们可能有很多的经历，很多的经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会带来什么改变吗？我们发现没有。其实我们发现说，越有智慧的人，他们多有愁烦，加增忧伤。我们用一个例子来看就知道，大家知道很有名的哲学家，有没有哪一个哲学家有很好的人生，快乐的人生？我们看到很多很有名的哲学家，他们最后都怎么样？很多人都疯了，很多人自杀。你越去思想把神排开，没有神，我们只是单单人在那边去追求智慧去思想的时候，我们发现越思想只是多有愁烦，越思想只是加增忧伤。我们对人生的许多的问题三部曲，我们没有办法了解，我们没有办法控制，我们没有办法解决。我们多有知识，只是多有哀伤，多有愁烦。所以所罗门王， 我觉得他的结论是这样，他觉得从哲学的眼光来看，我们的一生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然后呢，我们便如飞而去。好，这是传道书第一章。如果我只停在这边说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结束的话，对大家太不公平。大家心情非常好来这边参加聚会，结果看一看所罗门王的这些事情，我们觉得人生没有什么意义。好，我们最后来看一个题目，如果从神的眼光来看，我不能够等到十二月再跟大家分享所罗门王在十二章跟我们讲什么，我们一个部分一个部分来看。从第一章当中他还没有提到神，但是如果从我们的了解，我们不要忘记神是什么的主宰，科学的主宰。我们刚刚讲到这些自然的这些基本要素，这些是自然有的吗？其实在我们基督徒，我们相信这些是有一个造物主在后面，他为我们的缘故，他造了这些自然律，为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在这世上享受，他创造了这些美好的事物给我们。所以神是科学的主宰。我们看到他在创世纪的时候，他不只是造了天地万物，他更是将这些交给我们人类管理，他把治理万物、管理这些万物的权柄跟责任交给我们。我们看到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怎么样，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然后呢要怎么样，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所以我们今天读 science 的人，如果没有神，我们会觉得说又怎么样呢？但是我们知道，其实这些大自然都是神为我们人所设计所创造的。大家知道神在六天当中创造天地，请问人是在哪一天创造的？是最后一天。如果我们在座的父母亲就知道，我们知道了好消息说有 baby 要来，我们就不断的在预备很多的事情，他的床、他的那个被子、他的衣服，谁最后来？ baby 最后来，因为他是最重要的。神在创造万物六天，最后一天人，他创造了人。他这些科学也好，这些大自然也好，都是为了人的缘故来创造、来设计，而且他把这些治理大地的权柄交给谁？交给我们。所以没有错，我们今天即使是基督徒，有很多的很有名的科学家，他们都是基督徒。很多人说，如果科学研究到很高深的程度，你真的是不得不想说，是不是这背后有一个造物主在那个地方。科学并不会跟我们的信仰冲突，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万物都是神他的设计、他的创造，而且他是万物的控制者。我们感谢神。很多人常在想说，为什么好像看不到什么神迹奇事？如果我们今天一天到晚有很多 supernatural 的事情，我们这些学科学的人都没有饭吃。如果你今天去做实验，今天跟昨天一样，就我每天做出来的结果都不一样。如果大自然没有这些自然律，我们发现我们没有办法研究科学。我们知道神创造了这些自然律，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不会随便超越这些自然律，他让我们今天可以去 follow、 去分析、去使用这些自然律。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既然他是创造者，必要的时候他可不可以 override， 他可不可以超越？我们常在这边讨论或是争执说有没有神迹奇事。如果大家相信有一个造物者，绝对没有问题相信这个造物者一定可以 override， 必要的时候，不会一天到晚。如果一天到晚超越自然律的话，我们这个世界非常非常的混乱。但是我们知道他必要的时候可以。所以当耶稣来到这世上的时候，他可不可以让风止息、让浪止息？他们可不可以变水为酒？他超越这些自然律。我们在旧约，很多人把神的话当作神话来看，但是他知道约书亚在打仗的时候，日头停留在那个地方。我还不太清楚，如果从科学的角度是怎么样解释，但是我们知道神可以掌管日头。我们知道摩西他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神使红海怎么样分开。我们看到有许许多的这些神迹。那今天你会说，好像我看不到什么神迹，因为神不随随便便行神迹，因为他让我们今天可以去研究、去使用这些自然律。但是我们知道，如果他是创造者的话，他当然是可以超越这些自然律。如果我们从历史的眼光来看，我们刚刚都在说我们都在追求新的事情，但是好像没有什么新事，日光之下没有什么新事。 其实我们真正要回到神的面前，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空，只有谁能够填补我们那个空？只有神可以填补我们那个空。当我们回到神的面前，不管我们过去的经历如何，我们过去的历史如何，我们今天只要愿意相信神，我们只要接受神，神会赐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生命。我在这边举好几个经文给大家来看，我们这个经文大家一起来念，来。都变成新的。我们在过去有许多的叹息，很多不愿意回头的，但是今天如果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相信他，借着他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这边应许我们说，我们在基督里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都怎么样，已经过去了。我们会看到耶稣会给我们每一个人怎么样，开一条又新什么又活的路。但是他的 keyword 一开始说要借着谁？借着耶稣。如果我们的生命是有神的生命，有耶稣与我们同在的生命，我们会走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觉得好像日复一日，每一天都没有什么改变。我们特别年纪越来越大，人家说40岁以后就开始走下坡。但是圣经里面有一句话，以前我不太注意，现在非常注意。因为他这句话怎么说，我们一起来念，来。我们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好像追求不到新的事情，但是其实在基督里面，我们的外体虽然毁坏，但是神不断更新我们的心灵，而且他给我们的恩典，耶利米怎么说，他的怜悯每早晨都是什么，都是新的。我们有没有唱过那首诗歌， Great is thy faithfulness， 你的信实何等广大，每个清晨都是新的。神每天赐新的力量给我们，新的恩典给我们。我们人都在寻找新的事情，但是我们看到在新闻上，在我们周遭都是旧闻，都是人的罪，但是神他每天的怜悯都是新的。甚至有一天我们到了天上，他讲到什么启示录，我们一起来念，来。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不管我们过去的历史如何，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新的生命，全新的生命，可以跟耶稣走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外体虽然毁坏，内心新似一天，直到有一天我们见主的面。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个历史的主宰。最后我们看到，从智慧的眼光来看，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神是智慧的主宰。我们今天有许多的事情没有答案，但是我相信呢，神拥有我们在人生当中所有疑问的解答。保罗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今天我们好像仿佛对着铜镜观看，好像怎么样，模糊不清，但是有一天呢，我们跟神会面对面，我们会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今天我们可能不知道，但是他有些时候呢，也会让我们在理解的范围之内，他让我们知道。我们知道罗马书这么说，我们一起来念，来。身在神丰盛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我们常常在聚会的时候，我们有问题解答，但是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说，如果我今天有所有的问题解答，我就是神了，我并没有所有的解答。我们可以在这边揣摩，我们可以在这边讨论，但是很多的问题即使今天我也不知道，因为神他怎么样，他的丰盛的智慧跟知识我们人没有办法知道。但是在我们可以理解的范围之内，约翰福音16章12节，耶稣这么说，我们一起来念，来。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单单不了。没有错，我们人有限的知识，我们的经历，我们很难去想象到底很多问题它的答案是什么。耶稣在这边说，我有好些事想要告诉你们，但是他知道我们现在还单单不了。我们学物理，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做一度空间，什么叫二度空间。二度空间是平面的，从二度空间怎么去想象三度空间呢？我们知道说我们再加一个轴在那个地方，我们是三度空间。但是大家能够想象什么叫四度空间吗？什么叫五度空间吗？我们很难去想象。神可能借着一些我们可以去揣摩的方式，我们看到在新约里面，我们常在描述神是什么样子，这些作者他们尽其可能用我们可以了解的在那边描述。大家不要想说啊，在那边讲到说耶稣他的眼睛像剑一样，那只是一种描述，并不是说是真的像剑一样，那只是用我们人所能够体会的去描述一些我们不能够了解的。但是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会知道。那在今天我们还没有进入永生之前，神要我们学习一件事情，什么事情？我们一起来，敬畏耶和华 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真者便是聪明。不是属世的智慧，不是属人的智慧，乃是属神的。我们知道神也是智慧的主宰，盼望我们今天能够敬畏我们的神，敬畏耶和华，我们这是一个智慧的开端。我们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让我们不要忘记，这世上虽然有许多的劳苦，但是也有神所赐的喜乐。而且我们知道说，在主里面这些劳苦不是徒然的。诗篇十六篇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来，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
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我刚刚提到说 Daily Bread， 我发现今天的 Daily Bread 下面有一个小字，我觉得很有趣。他说 You are a rich man if you satisfy with what you have。 如果你能够以现有的为主，你就是一个富有的人。我们知道在神里面，神会把生命的道路指示我们，在他面前有什么的喜乐，满足的喜乐，在他右手中有什么永远的福乐。我们在这世上有多少事情可以满足我们，我们在寻找，有多少事情可以存到永远，我们在寻找。但是这是神的应许，他会把生命的道路指示我们，在他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但是大家会说，诶，即使是基督徒，有些时候我们好像还是很劳苦啊，在我们的工作上，在我们的服事上，还是需要许多的劳苦。没有错，我们还是有劳苦，但是它的结果不一样。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这样跟我们说，我们一起来念，来，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不是徒然。所以神并不是把我们的劳苦挪去。我上个月在这边有跟大家分享说，我常在想什么是天堂。我不觉得天堂是一个地方我们都不需要工作了，每天吃喝玩乐。如果大家有机会去 vacation， 过了一个礼拜之后，大家就开始觉得 something wrong。 如果我们这一直不断的吃喝玩乐，真的是能够让我们满足吗？记不记得我们刚刚看到上个月的那个经文，我们只有在 drink and eat and find satisfaction in his 什么 work， this is from 从神那边来的。我们并不是说我们就是从此不需要再工作，我们 inherit 一笔遗产不需要再工作。你觉得那些人过得快乐的生活吗？喜乐的生活吗？不会。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够在我们的工作上找到它的意义，找到它的价值，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可以过一个很喜乐的人生。我们基督徒并不是说神就把我们的劳苦拿走了，但是今天保罗跟我们讲，我们的劳苦不是什么，不是徒然的。没有错，这世上如果没有神，我们今天所做的许多许多的事情，这些劳苦都是徒然的。但是如果在主里，他提醒我们这些劳苦不是徒然的。所以我们最后来看，从神的眼光，神盼望我们有什么样的生命，这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的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念，来，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好，这是传道书第一章。我往前稍微reveal 一些将来我们要谈的事情。单单看第一章，所罗门王的 argument 是说，从科学的眼光来看虚空，从历史的眼光来看虚空，即使从智慧哲学的眼光来看还是虚空。但是我们知道，今天如果我们把神 include 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发现这个生命的价值不一样，生命的意义不一样。我们接下来下一个月我们会看到，在第二章里面所罗门王做的实验，请大家回去好不好也先看。大家看了第一章会不会觉得说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去思想，发现哎，果然像圣经所说的，所罗门王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过去没有人像他一样，以后也没有人像他一样。而且他写了非常非常多的诗词，你看他可以用这样很抒情的方式在讲科学。我这个呆头鹅科学的学科学的没有办法这么做。我读 NC State， 大家知道 NC State 的那个建筑都是很单调很无聊的，但是我们看到所罗门王用不同的方式把许多的这些他所思所想所经历放在传道书里面。我们这是第一章，我们下一个月我们继续往下看第二章。好，我在这个地方停下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补充分享，或是有没有什么问题。 OK， 好，我们结束的时候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迎接中国人新年的时候，主，我们也真是求你给我们造一个新的心。主，我们盼望我们在生命当中也能够走一条又活又新的道路。但是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离开神，离开主耶稣基督，我们没有办法有这样子的一个道路。谢谢你让我们在新年的时候能够一起在这边查考传道书，让我们看到所罗门王他所写下的这些智慧的话语。主，让我们去思想我们的人生，从科学的角度，从历史的角度，从哲学的角度，我们看看真是只是靠我们人，只是看到我们人自己，实在这些都是枉然，都是虚空，都是捕风。但是让我们真的是能够体会到所罗门王所要跟我们传递的，让我们看到真的是在神里面，主，你有一切事情的答案，你给我们预备又新又活的道路，你创造宇宙大自然这一切交给我们人类来管理。我们知道你有你的计划，你有你的安排。主，我们真是盼望能够享受在主里面你所要赐给我们这样一个丰盛的生命。谢谢你晚上给我们这样的一段时间，也求主让我们每天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能够去细细思想这些事情，盼望我们所做的，所说的，我们所活的每一天日子真的是有那个永恒的价值，而不只是为了这世上短暂的这样的一个时光。我们谢谢你带领晚上的时间，也求主继续带领在今年我们每一个月能够盼望不断用不同的章节，能够继续在这样的主题上能够对神你的心有更多的了解。我们求你继续带领保守我们前面的几个月的查经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好，谢谢。